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。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约伯记27和28章。在这两章中，这个时候约伯和三个朋友的三轮辩论已经结束，接下来是约伯一段很长的发言。我想今天重点来分享第28章，是关于智慧的话题。有时候我们把约伯记简单的解释为苦难的教导，只看到约伯经过了苦难，最终得到了更大的祝福。其实约伯记还有更深的一层启示，是解答何谓智慧。我们和约伯的朋友一样，都想用自己的知识和准则去判断和解释我们的经历和别人的遭遇，以为自己大有智慧。然而真的是如此吗？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从人生经验找智慧，比勒达从历代格言找智慧，索法从神学知识找智慧。在后面的第42章中，我们看到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说他们的议论不如约伯说的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三个朋友都没有找对地方，只有约伯能得出这样智慧的结论。他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在第28章中，首先约伯说到什么是人的智慧。人的智慧表现在寻宝炼矿的技术上，人能去连动物都不知道的地方，进入地底下寻得宝物，又能提炼成为人可以享受的东西。可是约伯不以为这就是智慧，他紧接着提问说，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接下来约伯说，要找到智慧并不容易，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去哪里寻找。这种智慧的价值无法估量，金子、银子和各样的宝石虽然极为昂贵，还都有市场的价格，但只有智慧是极有价值却没有价格。我们知道它超过人世间所有的珍宝，智慧的源头既不在人本身，也不在地的深处或海洋之中。那么生命智慧的源头在哪里呢？我今天想重点分享一下第28章23到28节，这里讲到生命智慧的源头，并且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它。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注水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人类科学研究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约伯的时代，我们探索了原子的秘密，发明了 AI， 但约伯的话仍与当年一样正确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。上帝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上帝的眼光没有局限，没有偏见，他看到人类所看不到的东西，他为风定轻重，神为雨露也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直到现在，很多普通人也没有想过风是有重量的，只有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最清楚。人类科学只是发现了自然规律，只有神用智慧创造了这些规律。第27节，那时他看见智慧，并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。这一节不是很容易理解， 但如果我们来看看箴言第八章是怎么说的，会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。箴言第八章，智慧用虚拟的第一人称说，在耶和华创造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源泉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从此看出，智慧在万物被造以前就有了。神以智慧创造了宇宙万有，再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。智慧不是神以外的受造之物，智慧在宇宙被造之前就存在了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智慧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在万物之先只有神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这智慧是不是应该是道的一部分，是神的本质属性之一呢？造物主用智慧创造的时候，喜乐也涌现出来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人世之间。有的解经家认为，这里提供了一部分描写基督的背景，也就是说，这里讲的智慧就是预表耶稣。我们再看看新约哥罗西书是怎么说的。第一章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是一切被造的以先。他在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都看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而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也说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看到智慧的源头，智慧在万有之先，都在基督的里面。那我们如何得到智慧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答了。最最直接的路当然就是在神里面找了。箴言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是这样说的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等候的，那人变为有福。因为寻得我的，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所以已经很清楚了，智慧在地上找不到，一定要进入到神的里面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就算我们得着了一些智慧，也应当指着主夸口，因为智慧是他启示给我们的。 那么我们要多多得着启示，就要多多在他的门口等候，多多的与他亲近。既然智慧在基督里，我们当然也应该更多的住在基督里。我想我们谈了足够多的理论，那么这些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帮助呢？特别是在约伯记里，在苦难当中谈智慧意义何在呢？有一个美国硅谷的工程师，我的朋友，现在已经快60岁了，在一个有名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了20多年，业绩优异，手上的项目是最前沿的。他一直享受工作给他带来的快乐，可是也就在工作的忙碌之中忽略了家庭，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。然而到了这个年纪，他才醒悟到，工作的成功不算真正的成功，要看看家庭是否有和谐有爱，这才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。因为家庭最需要的是生命的智慧，是用智慧来经营的。他毅然放下工作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追求神和家庭当中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行动。近来最火爆的新科技 ChatGPT 可以取代人的思维，只要下令就可以得出结果，可以写文章、编程序。新的微软办公软件也都加入了人工智能，这意味着我们凭着最普通的界面和自然的语言，不用像以前那样背公式，就可以轻松地让 AI 为我们来做事。这真的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生产力的大爆发，周围的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去谈论、去体验。然而有多少人真的可以为了得到一点生命的智慧可以如此的兴奋呢？有多少人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很有智慧了？而那只是知识的层面，是人的聪明。就好比约伯形容的寻宝炼矿的技术，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缺乏生命智慧？上帝创造了生命，生命的法则是神设立的，我们需要像尊重自然科学规律那样去尊重生命的法则。我们这一生要如何的度过，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处理，面对苦难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，这都在乎我们有多少人生智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挑战，你是怎么去处理的呢？你是否曾经在工作中不受老板的赏识，跟同事有争执？你是否正在被人诬陷，不被人理解，正在苦恼当中呢？你是否跟家人、配偶、孩子、父母还有一些矛盾疙瘩也不知道怎么样解开呢？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生活在淤泥和尘土当中，你呼求神但是听不到神的回应？我想邀请你看看现在自己的状态，是否你现在来面对你前面的困难，你是否真的是在重视还是在逃避？你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去解决？而你有没有迫切的想要得着这个智慧？所罗门是智慧人，在所有他可以向神要的东西里，他选择要智慧。他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他的人生才能有真正的智慧以及正确的看法，在所有这些困苦中有正确的反应。箴言第三章里有这样的教训：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 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智慧不是一种思考，而是一种行动。对于人来说，承认有神相对的容易，接受他做自己的主却不容易。理性上知道智慧很容易，但是行动上敬畏主却是难上加难。然而，只有我们意识到这人生的智慧有多么的重要，并且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是多么的缺乏，就会成为我们追求智慧的动力。约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约伯没有犯罪，然而他被三个好朋友论断。在极度的痛苦当中，他寻找智慧，他的答案是敬畏主。敬畏的含义包括我们必须承认神，顺从神，谦卑，尊重，信靠，这些都是那超越属世知识的智慧的要素。这不是知识性的，而是伦理性的，是一种生活的准则。敬畏和正直是上帝给我们的两大要求，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可以用我们的头脑解释我们所遭遇的事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接受现实，交出自己的控制欲，自己的逻辑思考，让神来掌权。在不知道神的旨意，看不到尽头的这个过程，是最痛苦的，也是最需要信心的过程。因为这智慧不是像我们去读物理、数学课本那样能够得到的，不能以逻辑推理来预测未来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时过境迁，回首往事，我们不禁感慨，万事真的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也是敬畏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不得不赞叹，原来神的智慧彰显其中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敬畏他，存着谦卑的心等候他，远离恶事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太用力。神喜欢我们回转向小孩子，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约伯的三位朋友都自认为自己有智慧，也说出了许多正确的道理，但在他们中间却找不着一个智慧人，因为他们的智慧不是让自己敬畏主远离恶，却是代替神，硬要把神和人装进自己狭隘的理论的框框里，以致心里失去了敬畏。约伯知道智慧的宝贵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但是他受时间的限制，没有能够认识智慧的主，就是基督。我们生活的年代比约伯更幸运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可以近距离地在每一件事上寻求神智慧的开启。就让我们多多地在他的门框旁，怀着敬畏之心等候他，也特别求神赐我们信心，可以做出有智慧的行动。最后，我想用弥迦书六章八节来鼓励大家：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让我们存着谦卑敬畏之心，远离罪恶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愿神祝福大家。